来，我们今天要看到147页，好，147页倒数第三行这里。好，那前面这一段啊，简单来讲就是在讲这个架构二。好，这个它其实会提供我们所有想要的资源。好，我刚刚有讲哈，刚刚上一个小时我有提到，好，它在架构二里面，其实它有所有成功需要的成分。所谓的成功呢，当然也是个人的一个定义了哈。你要完成什么事，所有帮助你能够完成而达到目标的这些资源都在架构二里面。好，前一段这么说。所以呢，它有一句话很重要哈，我们这个复习一下。当你把人生当作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去体验的时候，你对人生或生命本身的想法也会对你的经验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没有一直在讲这个，你个人的看法就会啊对你的这个人生啊，还有对你会要经验的啊这些过程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你是怎么看待的，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啊，你怎么看待很多社会现象，你的看法就会给你带来你的经验，独属于你个人的经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看法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好，你怎么看待？我们接着下来看，如果你相信如一般人所接受啊，并如我们今天收到的一封信那样的解释的因果律，或者相信如一般人所接受的二元对立定律，那么你就会被那些定律所捆绑。好，因为他们将代表你的艺术技巧。好，那因为刚前一段就讲，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个艺术作品，我们是那个创造者，我们是去创造出一个艺术作品的一个作者。好，那假如你的人生里面你相信因果律，好，你相信所谓的二元对立，好，就是所谓的一个真理的话，那么所谓的因果律啦，二元对立啦，就好像是你手中画画的技巧，好，它就是技巧。你用什么技巧，有没有决定你的那幅作品？当然有嘛，对不对？你用什么样的技巧来画，这幅作品就会呈现什么样子。那塞斯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它来比喻我们的人生。好，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信念，好，来作画，就会影响我们的人生会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哈，你是怎么看待你的人生的？你用哪些观点在看待你的人生的？你的观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人生，而且它会把你的人生带往你所相信的那个方向去。所以假如你深深的相信因果律，特别还是跟报应有关，啊，那么你做任何的事情，要么你很小心你的作为，要么你就会非常懊恼那个结果。大家听懂我的话了吗？好，你因为怕因果，所以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害怕，你一定会很约束你自己，要符合这个所谓的好的标准、道德的标准，好让你的作为能够发生你想要的一个好的结果。好，万一这个结果不好，比如说你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个人生的考验，很不如意，那么你就会想，这是我怎么样？我自己走来了，因为我自己走行的了哈，因为我之前应该种了什么因，所以现在才有这样的果。好，那假如这是你的人生观的话，你要么就是小心翼翼的不要种下一个你不喜欢的因，好，于是你根本不敢放胆放手去做你的创作去冒险。那否则的话，就是你一直在一个不如意的果里面不断的自我懊悔后悔，我怎么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一定是我之前做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好，那你就会在这个观念里面打转。好，它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好，你会相信必须用它们来画出你人生活生生的画像，因而你会只由架构二汲取那些适合的东西来结构你的经验。假如说你画画只会用那几个技巧，那么你就一直不断地让那几个技巧来帮你完成作品。好，那这里假如说你扩大是一个人生，那么你用的这几个观念会让你的架构二不断的只是提供配合你想法的那些机缘给你，于是你的机缘只有那几种，所以你的人生的发展也只有在那几个方向上。有几个方向还不错，有些人一辈子只走一条路，有没有？ 一辈子只有一个方向，一辈子只用一套的那个人生观在经验你的人生。好，所以这里讲说架构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可以提供给你使用，但是因为你的观念你的信念你永远都只用那么几样东西，所以你的人生哈也好像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你将没有吸引其他经验的技巧，而你只是执着一种技巧，所以你的人生图画将多少会显得很单调。好，现在了解了。所以其实你是可以从架构二里面提取很多不同的资源，于是你的人生会因为你的不同的资源好不同的作画技巧而有了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构图，不同的内容。好，所以我们要多学多听，而且要接纳啊，接纳不代表你一定要认同跟使用它，可是你可以听听看，你可以试试看，对不对？不要设限了。好，再次的，作者或画家也不只是把写作或画画的简单能力带入到其他带入他的工作里，而是他所有的经验多少都卷了进去。好，你看我们在画图的时候，你不是只有用你现在会用的这些技巧，你的技巧画出来的一些构图颜色啊内容跟你的过去的经验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有关系嘛，他们是你的基础啊，他们是你的基础。所以当你主要对架构一付出注意力的时候，就好像你把一个字利落的放在另外一个字前面来学习造简单的句子，你并没有学到真正的表达。好，所以你一直在学技巧，一直在学技巧。好，你并没有学到说其实这个技巧是你在学，那你可以学更多不同的技巧。所以啊，有的时候像画画这种比较创造性的这种这种天分，他有的时候不是学技巧来的，有没有？他其实是一直在他的一种直觉或是他的创意里面好不断的研发出某些技巧。可是有些人是先学技巧然后才要来去做他的画，有些人是看到画先用他的感觉跟他的方式来布局来构图，好，那就很不一样的方向了，对不对？好，那么你并没有学到真正的表达哈，因为你只注意到那个句子。那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正在像在写像看见汤米在跑这样的句子，你的心智并没有真正的在处理观念，却是在处理对物体的简单感知，因此很少涉及想象力。好，比如说你正在写像汤看见汤米在跑，有点像是我们小朋友在学写字或是学一些成语，有没有学成语？比如说我在想我们有没有都要念唐诗三百首。好，那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念这个什么朗朗上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假如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孩子，他即便每一个字都会写，他知道这个诗的意境吗？不知道啊，他会把每一个字写出来。还有这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吃便当，思故乡。好，那也许小学生会写，中学生会写，甚至高中生会写，知道那个意境吗？不见得啊，不见得那个意境。好，那他在讲一个游子的心情，对不对？然后在月光下思念他的故乡，那这种思念这种远离家乡的情境，对一个从来没有离开家的小孩子，他就算是考试考得再好，他会把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他不过就是在写说哈，看见汤米在跑。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写了这个字看见汤米在跑，那汤米用什么姿态在跑，他从哪跑到哪，他完全是没有概念的，他只有看到字句上面的意义。好，这就像是我们是不是只用着我们架构一所关注的方向在过我们的人生，可是从来不知道架构一是来自于更广大的那个架构二好所创造出来的。好，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比喻。好，好，那我们接着看。那你可以表现出物体在空间里的位置，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与人沟通，肯定其他人也感知到具体而明显的属性。好，也就是说你看我把意思写在纸上或者写在信里面我给你看，好，很明确的表达了。比较简单的方式是说，哎，你来吃饭，好，我要请客请你来吃饭，中秋节到了来我家吃饭。 这句话很清楚哈，然后你的同伴大概也都看懂了，于是几点了，哎，他们就会来了。好，那在吃饭的时候，每个人所感觉到的一种心情可能不太一样，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大家在这里好热闹，然后他就开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开始有一种，哎，那我自己的家人呢？或是我怎么没有在我自己的地方过我的中秋节？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即便你的字句很清楚，大家一起来聚餐，可是每个人内心里面在吃饭时候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可能会不一样，会引发他个人的一些感受，好，会出来。所以呢，也许我们的文字做了一个某一个非常具体的表达，可是这个文字不代表每一个人内在没有言明的、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跟感受。好，所以啊，接下来他说，以那种说法再用我们的比喻，对架构二的认知会把你由那一点带到伟大艺术的制作，在那里文字不只是用来表现可见的东西，也用来表现不可见的，好，不只是事实，还有感受与情绪。在那里文字本身逃脱了他们顺序性的模式，而把情感送入那些不受时空拘束的领域里。所以文字通常啊，它真正的一个含义是要带进一种情绪跟感受，而且更扩大了这个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没有错哈。现在大家了解了吗？所以这有点像是心灵的本质。好，在前几堂课，好，许医师在上到文字的一个表达究竟是什么意思，讲到可黛拉，有没有这三个字？好，那假如没有听的人，好，心灵的本质 CD 出来了，好，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心灵的本质的 CD 开始来了解心灵的本质到底在讲些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有些文字很浅显很浅显，可是却会带出勾起很深刻的意境，有没有？有些文字可能非常的华丽文藻，可是你可能没有感觉。好，他在描述这个东西咯。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文字，好，文字其实后面有更多的联想，更多的情感，它其实是我们可以用创意然后一直不断的延伸这个文字所带来的意境。我最记得好像哪一部电影，女主角希望在等待男主角，希望男主角来给她写了一封信，他们根本几乎没有什么写信联络，她的信里面只有写两个字，叫做你来。听起来有没有好有感觉？就写两个字叫你来，你还多余了来，大家感觉怎么样？假如这是一对恋人，好，还正在揣摩对方的感觉，对方还在想我到底该不该去找他，然后突然就接到一个，现在是用 LINE 了哈， LINE 也可以这样子， LINE 虽然是蛮没情调的，可是它很快，上面只写个来，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你一定二话不说马上冲过去，马上去找他，有没有？来。可是有些人可能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然后你就说我到底该不该去啊，哈，什么坐在窗前月近窗来，然后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然后你讲了半天，写了非常诗情画意的句子，然后对方就说那我到底该不该去啊，会不会打扰他？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有的时候文字所能够代表的一些意境啊，这个可能你完全想不到，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可是每个人看到那个字或是那个句子，却是因为你内在的一个情感的流动开始延伸了这个字或是这个句子的意境。好，所以你看以前写诗的人有没有好浪漫。好，我常常都讲一个我最喜欢的句子，好简单啊，聂鲁达的诗。聂鲁达他那个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邮差嘛。好，邮差他在讲那个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叫聂鲁达啊，然后我最喜欢他一个句子，就说爱情太短，遗忘太长。念起来有没有很有 feel？ 这么简单的八个字，把爱情有没有描述得非常好？有哈，你看林如就跟我很有共鸣，爱情太短，遗忘太长。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句子很喜欢的，然后很短的，然后让你觉得好有感觉的，有没有？中秋节到了，大家稍微提一点这种意境啊， 一种心情出来，过中秋节才有 feel 啊，啊，千万不要只有吃月饼啊，甜得不得了。还有什么句子大家喜欢的？哎，大家可以去找，跟月亮有关。李白的《将进酒》，有没有？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跟月亮有什么关系啊？很多跟月亮有关的诗，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看，我突然想到这首了，我觉得好豪迈，好有感觉哦。好，对，我还喜欢这个曹操的诗啊，曹操是个奸臣啊，可是人家文学素养非常好啊，对不对？最喜欢他的那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盖当以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各位好歹要有一首诗朗朗上口，就可以变成这个什么喝酒才有理由，对，没错，而且喝酒还带着这么好的文学性，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现在讲喝酒啊，喝酒我们都带着非常鄙夷的眼光，因为酒醉驾车的事情哈，这个肇事的人太多了，变得非常不美。可是你看像古代这些诗人都要喝酒才有诗性啊，当这个诗性起来的时候，喝酒变得一个好美的事情哦，有没有？好，可是你在那里尬酒的时候就不美了。中秋节到了，来，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好玩，对不对？来，我们这位同学在说哈，会不会每一个人与生俱来什么都会了？好，你自己觉得呢？
这样的感觉就是昨天我同学就约我去看 Lucy， 然后看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时间的那个同时性好像已经具足，只是我们没有去开发它。就像我同学他是读文组，我是理组的，他就说，我看完 Lucy， 我对数学有信心了。因为他认为他只是没有被开发出来，不是代表他不会那一个有限的那个角度。而且刚刚老师有讲到文字的这个部分，我更可以体会他的感受，因为我开始没办法理解他讲的，因为他用一个很文学意度的角度去讲的这些话，我只把它翻译成比较白话一点，因为昨天有点听不太懂，我只听得懂我的部分。
对，我一直都不要碰到 Lucy 这部电影这样的，啊，他就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谈。我今天还看到一篇文章更有趣的，他把 Lucy 讲到的那个境界就是吸毒可以产生的境界。啊，一开始有迷幻的感觉，他说吸毒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啊，那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啊，什么有道理？就是说有些人为什么喜欢吸毒，可以进入到一种有点像 Lucy 一开始拍出来的那种幻境里面。好，但是呢，其实真正我自己的感受哈，而且我的 FB 有分享了一个转贴的文章嘛，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嘛，时间空间它同时存在，一直都是如此，所以它可以很迅速的同时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它可以在现代也可以在古代，那这都赛斯常一直讲时间同时存在嘛，好，无数多的你可以同时存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里面。好，那其实简单来讲他所表达出的那种境界好了，好，这是你在启动内在感官一种在通灵的状态里面你可以去经验的一个状态。好，那又仿佛说是吸毒，有没有毒品所带来的状态？所以赛斯不是有讲过那个 LSD 是不是迷幻药嘛？他有讲到嘛？他可以达到一种，其实你是可以靠意识扩展达到的一种境界，只是一种是不自然的，靠药物是不自然的，你醒来之后你没有被充满能量，反而被耗尽能量，但是你透过内在感官来达到这种这种意识扩展的境界，你在结束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是充能的，这个差别不一样。那我觉得鲁贝松很有趣的是，他把一个很难言明的境界，他试图用着这种动画，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表现把它表达出来。 好，所以在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你们会觉得这就是通灵的现象啊。你不需要靠蓝色药丸，好，你是可以靠你自己内在意识的扩展去启动到这种境界。哦，那讲到这里，我顺带一提哈，因为我们有同学在反映，上次我在带那个穿梭梦境与现实吗？是不是那个工作坊哈？因为真的时间太短，6个小时。好，那有一些体验的课程哈，一些体验的经验没有办法带，希望能够有后续了。后来我就看了我的时间表，我只有2个时间，好，就是礼拜五的晚上，一个是哪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也忘了哈，要问一下玉宁。所以连着可能接下来只有2个时段，好，那这2个时段都是晚上，可以3个小时3个小时，凑起来也还是有6个小时。那既然有同学这个反应哈，只要有兴趣的话，不管你有没有参加我那个工作坊，好，只要你想要来做体验的话，好，我可以在这2个课程里面，就是2个3个小时的时段里面，好，来带大家做通灵的练习了。其实通灵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样的好像不可思议，因为每个人内在都有这个能力。后来我在不同的这个分会里面哈，在带大家做一个内在意识扩展的练习，我自己都很惊讶，在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随时马上就可以体会到，起码你可以触摸到那是什么，触摸到那是什么。所以湘婷在带那种课程，她都是在用她的通灵的方式在带，好，都在用那样的方式，好，就是内在感官你启动之后，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不管你要创造金钱，你要改变你的人生，你不是在你的意识里面去下订单，你要进入到你的内在感官，在你的意识不同的状态里面去下订单，甚至于再更内在一点，怎么去连接宇宙的能量，让你的下订单是由宇宙能量来帮助你实现的。所以这是可以透过内在里面的一些练习启动，好，来达到的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因为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秘密，所有的方式都可以让大家透过一步一步的这样的练习，而把这样的所谓的内在感官的通灵能力启动起来。所谓的通灵哈，我把它讲得很简单，就是通往内在的心灵，因为所有这些神奇的力量都在你的内在。所以换句话说，你说我们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好，某程度上对，没错，这句话是对的。你的细胞里面就像 Lucy 里面演，它已经记录了从远古以来开始有人类啊，有任何的生物出现的所有的知识都记录在细胞里面。有没有它的电影里面后面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Lucy 还没有看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昨天去超商的时候，我就听到店员在讨论，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不要去看，因为我真的一定看不懂，我一定看不懂。可能很多人有这个反应，好，那也有一些人反应说哇好精彩，又有些人会说我一定看不懂。其实到后面那一段，只要有念赛斯书的人，你一定会看得懂，你一定会知道他在说什么。好，那没有接触赛斯资料的人，恐怕就是真的很科幻了。可是呢，我个人觉得哈，他这样的一个电影还是建立在一个西方人进化观念上的哈一个发展。好，所以人类是从最早先发现的猿人，也叫 Lucy 嘛，所以他取名 Lucy 是有他的道理的。好，你发现猿人，可是他们还是用这种，我们是从猿人慢慢进化到人类，好，进化到人类。可是赛斯说不是，可是为什么人这个生物出现的比较慢，其他的生物出现的比较快？好，因为人的构造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一切万有在那慢慢的苦思，怎么把人的很多的细节把它创造好，再由梦境里面推到我们的架构一来。所以赛斯是说，我们人一出现就是人的这个样子，人的模式。好，那所有的生物一出现都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有没有进化的过程？当然是有的。可是那个进化的过程不是说我们从猿猴变成人，不是这样的一个进化过程。好，而是当这个生命来到这个架构一，来到这个物质实相，因应环境的变化，我们内在的细胞和我们的 DNA 会不断地做出调整，这个叫进化。好，那赛斯有讲过，我也跟各位提过，他特别具体提到所谓的硬皮症，有没有？也是我们的进化过程。好，就说万一我们在丛林里面，那我们的皮肤为了避免这些有毒的蚊虫的这个叮咬，所以我们的皮肤可以进化到蚊虫叮不进去， 或者说不会那么的容易被这些有毒的生物给侵扰。所以像现在伊波拉的这种传染病，有没有大家开始人心惶惶了？刚刚这位同学告诉我说，整个狮子山好像都沦陷了，很多医疗人员好像也都因为这个感染这个疾病而死掉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各位你就一定要去看流行疫苗，这个 CD 信念疫苗，信念疫苗，我们早就有出产了这样的一个疫苗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打这个疫苗。这个疫苗不会戳在你的皮肤里面，它会戳到你的心里面。所以要是害怕这个流行病来了，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个信念疫苗的这个观念还有 CD。 好，那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这我觉得 Lucy 是一个蛮有趣的电影啊，好，目眩神移，我还期待它有多一点打来打去的画面，都没有。好，后面其实就是那些 3D 动画都可以做得到的东西，对不对？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好，东方人起来了嘛，对不对？好，卢贝松这么喜欢台湾，很有趣。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看。好，10:13，人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片刻，然而每一个私人实相都存在于永恒的创造性里。再一次的，你们的世界是由他要出来的。好，他说人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片刻啊，就是当你真的延伸了这个文字的意义，而且在一种情感流动里面，你开阔了这个文字所带来的实相。当你在这个感觉里面，有没有很有趣？刚刚我们在讲来这个字，有没有心里就有一种被触动的感觉，对不对？爱情太短，遗忘太长，有没有一种被触动的感觉？有，对不对？好，那有的时候你就会在这种触动里面，你的情感仿佛得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的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开阔了你的实相的限制。他们一直在流动着，一直在好像在你的空间里面浮晃着什么，然后你好像又连接到什么。好，来，那个更广大实相对你的感知并不是绝对关闭的，到某个程度呢，在每个人的私人经验里面，它都是处处明显可见的，而且呢也很明显的表现在你们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好，所以更广大实相的存在，它并没有什么太神秘或是了不起的然后好像在远方，不是，我们随时你的意识只要稍微一转移，你就可以在另外的实相里面。好，另外的实相里面，包括你一打个瞌睡，那么一盹，那么片刻，你根本就是离开了这个物质实相了，你的意识开始在转移。还有人有没有瞬间好像做了一个梦？好，也许你打个瞌睡，一醒来，哎，我现在在哪里？因为你刚刚在瞬间，可能那么一两分钟，你已经做了一个梦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吗？好，那么宗教多少一直感知到那个实相。然而想用这个世界已经被认知的事实去诠释，就会扭曲那个实相。所以宗教有没有一直企图在描述一个架构二的心灵实相？有嘛，哈。所以我们在前几堂课在讲到神话有没有迷思，神话的存在就是试图要用一个很具体的文字，具体的概念去描述一个好像很难碰触到而且很抽象的一个心灵实相。好，那宗教就在做这件事情，没错嘛，哈，宗教一直在描述一个你看不见的神嘛，可是呢，他们用已经被认知的事实去诠释，就是个人的一种诠释方式，它一定会扭曲它，而且限制了它，好，所以神并没有在庙宇里面，对不对？神如何被一个宗教、被教义给框住？好，神要是被框住了，它的意义就已经被打折扣了，它就被限制住了。接下来请等我们一会儿。那么你们的世界是一个多次元创造性冒险的结果，是你们目前几乎不可能了解的一件艺术品，在其中每个人与生物以及每个粒子都扮演了活生生的角色。再次的，在架构二里每一件事都是已经被知道的。接下来很美哦，从一叶之落到一星之陨，从夏日最小昆虫之感受到世界上 一个人的可怖被杀，那些事件的每一个在更大的活动模式里都有其意义。哇，各位你可以把它画下来，赛斯也是会写诗的了，也会写诗啊。意思也就是说，在你觉得人生里面最美好的那种微小的事件，跟一个很大的世界级的这种所谓战争的事件，它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它都有它的意义。好，从一个最微妙的小小的一个感受里面，到一个非常大的震撼里面，像这样的一种不同事件所引起来的这种不同的感受，它都有意义存在。好，它的意义都在这个事件里面。好，我们如何去探索这个意义？好，那个模式并没有跟你们的实相分开，也没有被强加在你们之上，也没有与你们的经验分开。它常常看似如此，只因为你们把自己的经验如此的划分成隔间，以至于自动的把自己与此种知识分开了。所以你看，我们说中东的战争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好，是有关系的。好，所以是我们的经验常常限制住我们的。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会不会也很有限？当然有限嘛。可是别人的经验可不可以丰富你生命的经验？可以。所以为什么当你在辅导癌友，当你在跟做心灵陪谈的时候，你会觉得个案扩展了你的生命经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经验他的经验，对不对？你这辈子好，因为你根本没有选择成为他那样的人嘛。所以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扩展你生命的经验，你都可以以他们的经验为老师。你可以不用去做，可是你可以，哇，他的生命怎么如此的了不起，创造出这么悲惨的人生呢？对不对？这么悲惨的人生我都创造不出来，他的创造力怎么那么的了不起，创造出这么悲惨的结果啊！然后以他为师，也以他为借镜啊，因为你自己要衡量一下，我要不要跟他一样。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心态哦，就很不一样哦，很不一样。所以你拿到这样的一个观点用在教育上面，有没有很好用？儿子啊，你怎么把人生创造成这么了不起啊？儿子啊，你怎么把自己人生创造成一个大学就念五所学校，好了不起，像妈妈就没有你这种胆子，也没有你这样的一个经验，没错吧？这样的一个观点有没有很不一样？马上儿子说，妈妈，我为了要满足你，我决定再念第六所第七所，我再继续游学，我永远都不要大学毕业。哎，有没有限制啊？有没有说只能第几所啊？27岁一定要当兵，不能够继续念大学了，是吧？可以啊，我可以游到27岁啊，我可以游学游到27岁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跟他说什么话？儿子啊，你真是了不起啊，你的创造力真是了不起啊，你的人生的经验真是丰富了你妈的经验啊，你妈妈这辈子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念这样的大学了，对不对？啊，儿子啊，你一下子就把妈妈几辈子要念的大学都念过了我说真的哈，你打从心里面这么赞叹，你的儿子就开始改变了。可是你的心里面是充满了鄙夷啦，瞧不起啦啊，觉得充满了这种很负面的批判，你的儿子就会继续游学。可是当你的内心里面充满了真正打从心里面的赞叹，而且也体会到体谅到他所承受的苦跟压力的时候，你的儿子感受到你的支持，情感开始流动，他的人生会开始改变，会开始改变，对不对？好，我刚才讲这个爱菲克餐厅，因为我儿子在这里帮忙，你进去看到那个熊大张的那个就是温家，他答应他们帮忙2个月，后来我去的时候我好赞叹哦，哦，他那么的认真，他还要平息这两个兄弟和就是老板之间的纷争，他爸妈好喜欢他在那里哦，啊，因为他在那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不是因为他的体型，所以我在旁边我就在欣赏他，我就在欣赏他，而且呢他最后还可以把整个餐厅琉璃台什么弄得干干净净的，原来他有这种能力，只是没有发挥在他的房间里面而已啊！哇，原来他有这种这么棒的整理的能力，他只是没有发挥在他所住的房子里面。 好，可是我知道他有这种能力，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就够了，所以他是可以做得到的。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我自己在欣赏他。哦，原来他可以这么的有条有理的把事情做好，原来他有这么好的沟通的能力。好，他只是没有常常发挥在我跟他之间的沟通上。好，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设定了一些看法嘛，我没有真正在听他表达嘛。可是现在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在看他的时候，我充满了赞叹，我充满了赞叹，打从心里面的哦，真的哦，就非常心甘情愿赶快帮他换那个坏掉的冷气18000。好，本来还在跟他讨价还价，你要自己负担一些部分，可是看他这么的努力，好，没问题，马上帮他换。好，当妈妈的很好被说服。好，可是我如何一直让我自己练习看到，不管是我的个案，好，或是我团体里的学生，好，或是我在陪谈的人，好，或是我在带的这些癌友们，我如何看到他们生命的了不起的创造力，而发出惊叹的声音？好，打从心里面赞叹他们，你看到的是生命本质的创造力，而不是看到他悲惨的人生。好，不是看到他做出来的那种令人非常乏指的行为。好，所以我很喜欢许医师常常讲的一句话，没有这个真正的坏人嘛，对不对？只有做错事的好人嘛。好，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只有做错事情的好人。好，没有真正的坏人。你看这句话，我们只要拿来用在我们看待自己的亲人身上，有没有很大的挑战？是不是修行？修行就在生活里啊，对，这就是修行。好，修行不是跑到庙里面去，那么好的环境修行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身边一直在折磨你的人，看到那个修行到底在修什么的时候，那才是了不起的修行，对不对？所以到时候这个同学要感谢他的孩子念了5个大学，哇，原来他在帮助妈妈修行，感谢我的儿子，你真是我的逆增上缘，对不对？同修。好，我们接着听得有没有很开心？好，好解脱哦，对不对？好解脱、哦、好，创造性与隔间无关，他丢开了障碍。不对，前一段还没有，哎，前一段念了哈。创造性与隔间无关，他丢开了障碍。不过呢，甚至极大多数涉及创作的人都常常只把他们额外的洞见与知识应用在艺术上，却非生活上。就是如此，他们跌回到因与果。你看很多艺术家回到生活里面就变白痴了，就没有办法运用，而且没有创造力。好，甚至于还很局限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跌回到架构一的时候，我们常常一筹莫展？好，对我们发生的事情创造力使不上来，有没有？好，创造力使不上来。只要我们又是一个真的涉及在创作的人，我们在创作艺术作品，可是往往这种创造力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就用不上了，我们就好像挚爱难行。那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生的创作者，那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常常会创造出此路不通？好，此路不通又不知道转弯，好，那就更麻烦了，好，撞个满头包。好，所以啊，他说创造性与隔间无关，我们创造力永远都可以越过那个障碍。好，你可以越过在你眼前的障碍，你的创造力不受任何的限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啊，你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怎么样，没有。所以当整个台湾的环境那么差，我们的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希望，可是我们有创造力的人会看到什么？有无穷尽的希望，有无穷发挥的空间，对不对？好，那我们只要有越来越多大人都是这么看，而不要老是在替我们的孩子的将来担忧，我们有没有开始在创造一个不同的氛围？是啊，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觉得前途无量，好，都很绝望的时候，大人要不要负责啊？要啊，因为大人一直把这种、你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就完了，好，你再不好好努力，你看现在连博士都找不到工作，你有没有一直在释放这种讯息给你的小孩？你一直让你的小孩觉得我的未来好绝望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责，对不对？嗯，好，接下来 再次的啊，你们架构一的生活是建立在以下这些概念上的。你只有这么多精力，你会精疲力尽。各位有没有常常这样的想法？啊，我每一天的精力哈，我一定要几点睡觉哦。只要我超过那个时间睡觉的话，听说老化得快。有没有？我只要超过那个时间的话，我可能体力哈会怎么样？然后肝功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只要我们非常相信这种生理时钟的话，你就会照着做，而且呢。时间到了还不睡觉，你开始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担忧了。可是每一个人的生理时间可能不太一样哦。好，可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跟着所谓的健康专家所说的这一套来分配我们的生活时间，然后时间到了没有做到什么，我们就开始不知不觉开始在紧张，是不是？好，那他说你只有这么多精力，你会精疲力尽，以某种分量的精力消耗会产生特定数目的功啊。各位，功是什么？数学上面的一个单位，好，一个法国的数学家，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好像你只要消耗多少能量，比如说我在推这个东西，我就用了多少能量把它推出去，那我就损耗了多少能量，我的能量已经转化到推这个东西上面的能量了，所以我就会少了。好，可是赛斯说不是这样子。他说换言之，运用某种努力会产生最佳的结果。同样的，人们相信宇宙的能量会耗尽，所有这些都预设了没有新能量被插进这个世界的事实，所以这个世界的源头会看似不再存在，因为已经在制造物理现象的努力中把它自己给消耗光了。根据这样的想法，架构二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好，他在说什么？能源会消耗，能量会耗尽，架构二有一天也会枯竭，这些概念都不对，都不对。好，为什么呢？他说，以一种与你们所讲的物理定律毫无关系的方式，生命能量经常不断地插入你们的世界，宇宙就如一个概念那般的不断地在扩张。我正是那个意思。每个生物较大的生命存在于那最先给它生命的架构里，而以一种较广义的来说，每一个生物不论年龄的确都经常在重生。我把所有这些以你们世界已知的实相措辞来表达，而且呢，我只讲到只有架构二之中对你们的经验有冲击力的局部属性。好，那赛斯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讲到一点点了。好，我对架构二的描述是用着你们能够明白的一种方式来描述，其实架构二不只是他描述的这些能量而已，源源不绝。而且你看有一句话很棒哦，好，用广义的话来讲，每一个生物不论年龄的确都经常的在重生。所以各位，你一定会到几岁就老化吗？不是哦，不是哦，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好源源不绝的能量好来充实你自己。那像我今天早上就有点感觉了，我一大早就出去骑脚踏车，好，那个太阳被隐蔽在那个云的后面嘛，可是后来你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阳光普照了嘛。那我上面就写说，不管你知不知道，太阳永远在那里。好，它被云朵遮住了，你以为太阳没有出来上班吗？不对呀。好，那我们看不到太阳是因为地球自己的自转，并不是太阳动了位置。可是各位，你现在找不到方法解决你的问题，不代表方法没有在那里。好，赛斯一直说，好，方法一直都在，虽然问题在，方法也在，解决的方法也在。你看不到，不是它不存在，而只是你的限制性的信念，对不对？你的注视的焦点就像云端一样，云朵一样遮蔽了太阳，所以不代表太阳不存在，而只是云朵暂时遮蔽了它，所以不代表你的问题解决不了，只是方法你暂时没有看到，而方法一直在那里。好，那这个意思哈，也就是在讲我们的这个架构二的一个心灵世界的能量，它永远不会耗竭，它也会跟着每一个人的不断在发挥的创造力，也不断的在充实它，所以永远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好，所以大家都不用害怕这个能源会不会用完。好，我跟你讲，一定早就有替代能源了。好，将来没有石油根本就可以开车，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来到市面上。好，那当然据我浅薄的知识哈，浅薄看到的一些资料而言，好，是因为这个有极大的商机啊，利益嘛，对不对？只要不用石油，汽车也很容易好能够用这个 H2O 哈，用氢什么什么什么这种转化的方式来开车的话，那石油卖给谁啊？对不对？很多替代的能源上来的话，那原来掌握这些能源的那些有权有利的人，那他们怎么办？还有，以前讲多血压到了多少以上才要吃药？120，对不对？140以上，哎，现在为什么120就让你吃药了？因为一直不断的研发新的药。好，新的药，他要你试试看，所以他告诉你说血压120以上就该吃药了，以前是140以上，对不对？好，以前是你就算飙到150、160，好好的呼吸放松，根本不要吃药，血压就降低了。可是这些药商的利益怎么办？所以他要你一直不断的，有没有告诉你说哦，血压110就很危险喽，好可怕哦，赶快去吃药。好，所以念了赛斯心法的人，好，就会阻断了很多这些药商的利益。对不对？我们将来就会成为药商的眼中钉，所以我们一定要壮大我们这个团体的力量。好，开玩笑的。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